弟兄姐妹平安，我们非常的感恩这两天张伯利牧师和师母在我们当中开这个福音的布道会，让这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朋友能够有专门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领受这大好的福音信息。我们很感恩周五有15位决志信主，昨天有46位决志信主，这样在我们的家中又有61位新的弟兄姐妹和我们一同可以过着不再一样的新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也谢谢傅牧师在上一周的讲道他为我们介绍了以弗所书当时保罗写这封信的背景。这卷书呢是很宝贵的一卷书，是我们这个月要大家一起灵修的书卷。在以弗所书的这个书卷当中告诉我们很多非常宝贵的信息。在圣经的历史中犹太人曾经有这个迷失他们以为神上帝选择的是他们犹太民族，跟他们立约，给他们应许赐给他们恩典和祝福，单单是跟他们有关系的。因此除了犹太人之外的所有的民族他们都称为外邦人。那外邦人呢跟上帝是没有关系的，因此跟上帝的约、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恩典和祝福也是没有关系的。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外邦人。但是在圣经的历史中，神也不断地告诉我们，他神爱世人，他爱我们，他不断的不但让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独生儿子来到我们当中，向我们来传讲他的福音，他也不断的呼召使徒和先知作为他的出口来传扬他的爱给外邦人。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其中的一位。在他写的这个以弗所书的这封信中，他首先主要针对的读这封信的人呢，就是外邦的基督徒，也就是对着今天的你我同样来讲话。我们也知道，今天这篇道是针对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来讲的。在以弗所书这封信中，保罗一开始他先颂赞和向神祷告。当他赞美完神祷告完之后，从第二章开始他就用的是讲重点说要害的方式，直接指出我们这些外邦基督徒在信主之前是什么样的。他说，你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耶稣基督叫你们活过来。在信主之前，我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保罗称他自己和犹太的信徒在信主前也是一样，他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信主前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旧人旧事旧思想，完全是被罪所捆绑，被罪所掌控，被邪灵所掌握。我们行事为人随从世俗，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去认识到的时候，保罗指出来，这是被罪所捆绑，被邪灵所掌控。然而神因着爱我们的大爱，他差派耶稣基督用自己的生命来救了我们的生命，而且让我们和他一同的复活，一同的坐在天上，一同的来享受永远的生命。对在地上还活着的基督徒来说，信主后天父上帝要将他那极丰富的永不止息的爱、恩典和祝福倾倒下来，赏赐给我们，见证给我们，证明给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来看。这些都是神要借着以弗所书这封信告诉我们的，我们感谢神如此丰盛的恩典。不过 这么大的改变，神也让保罗在这封信中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他让我们知道，这恩典，极重无比的恩典，用生命换来的恩典，是从神白白来的，不是靠我们的行为。神给了我们这么多的爱和恩典，他要我们这些被他所拣选出来，用他宝贵儿子生命换回来的，这些基督徒要在这世上怎么活呢？今天我们要一起来领受以弗所书2:19-22经文的内容。19节经文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他用到这样的这个词呢，是跟保罗信中前面所说的去连结。前面所说的是什么？前面说的是耶稣基督的死救了犹太人，也救了外邦人。不但如此，而且他拆毁了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历世历代所积累下的那些厚重的冤仇。还不止于此，他还借着耶稣基督自己创造了一个新人，这个新人就是把犹太人和外邦人两下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新造的群体，就是基督徒的群体。这个群体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与神和好了，既然与神和好了，就不能与世为友了，就不能流连往返于世俗之间。因此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我们得救了，我们就要搬新家。想想我们这些外邦人啊，不再是与神无关的人，不再是居无定所的客旅，也不再是流浪者。从政治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着天国护照的子民哈，我们移民到天国去了，我们是天国的公民。从家庭关系来说，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基督徒在这世上啊，是唯一的一个群体拥有双重的国籍。怎么说呢？不信上帝的人呢，他是在地上国的国民，不管他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他是属于地上国某一国的国民。唯有基督徒，以我们为例啊，我们在加拿大，我们既是加拿大的国民，向当地的政府和国家纳税，同时我们也有天国的护照，我们是天国的百姓和公民，更是神家里的人了。提摩太前书3:15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原来神的家在地上就叫教会，在天上就叫天国和天家。那我们这些拥有天国护照的子民啊，又暂时活在这地上，而且是属神孩子的人，我们这些信徒应当居住在哪里呢？当然，我们要从罪恶的世界中出来，搬家到神为我们预备的圣洁的家中。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说啊，主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生命救了我们，把我们从罪恶的世界当中捞出来，洗干净，然后放到神的家中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从一信主开始，你就要除去在心中的邪灵的搅扰和捆绑，要立定心志，要全人全心地搬到新家，搬到神的家中，成为神家里真正的一员。因为我们的新生命是从神而来，因为我们的新生命需要在神的喂养下，如父如母般的喂养下来长大，来成熟。因为我们的新生命也需要在神的保护下来成长。我记得16年前啊，我刚刚走进教会的时候呢，一位教会的姐妹她就跟我讲，她说，小燕，你要记得哈，你现在进来的这个地方跟你以前去过的任何地方都不一样，这里是教会， 是神的家，是有神同在的地方。可是我当时呢，我就觉得教会呢就是谈论神的一个场所，所以我来了，我要看一看这个场所如何，讲员讲的好与不好，我要看看这里边的这些人我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可是信主之后，神让我慢慢的明白，教会是上帝为他的儿女所设立的新家，在这地上的家。他除了要让我们在这个家中预尝天上的美好的味道之外，他在教会没有留下一样的好处不给我们，他要让我们在这里感受他的同在，他同在的美好，领受他的恩典和各样的祝福。另一方面，他也要让我们在神的家中，他要养育我们，栽培我们，让我们长大成熟，以致可以和他一起来完成他在地上的心愿。这十几年下来，我很感恩神的灵紧紧抓住我的灵，抓住我的生命，让我留在教会，留在神的家中。所以我今天要让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要来到爱我们的天父面前，要来到救我们生命，用生命换回我们生命的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也要来到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成为我们随时帮助的圣灵的面前，来到这三位一体的真神面前，我们来好好的思想，我们信主后，我们不管信主多久了，我们有没有搬家到神的家中来？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全人，把我们整个的生命和生活搬到神的家中来？我搬进来的到底是什么？我是神家的一员吗？我生活在这个家中吗？我的所思所想和所求都是与神连结的吗？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在加拿大生活一段时间了，包括我自己也在加拿大生活十几年了。我常常在想我也有这样的经历，当人问我说你是哪人啊，我就会回答说我是中国人。我不是说我是中国人不好或者是不对，我只是说用这个简单的例子让我们来联想一下，我是中国人不错，但是我移民加拿大很久了，我已经是加拿大的公民了，我还是天国的百姓，我还是上帝的儿女，为什么当有人问我你从哪来的时候，我告诉他我就是中国人呢？我的新身份，我的新名字到底是什么？我到底有多少旧人旧事和旧思想还跟随着我呢？信主后不久，有一段时间我在教会里，我发现在地上的教会有很多的软弱和眼泪，有纷争有指责，有抱怨，也有一些挣扎和忧愁。这么说吧，世界当中所有的，世俗当中所有的，在教会里也不乏都能看到。这就让我真的是很难去尝到天家的美味，尝到上帝同在那圣洁的美好。我问天父这是为什么，天父回答我说，你看耶稣，他为你而舍命，你再看看你自己，你进到这个家中，你所求的是什么？如果你进到这个家中，就是为了让我来满足你所有的需要，如果你进到这个家中，你就让这个家中的弟兄姐妹满足你自己的眼目和你自己的标准而存在的话，亲爱的孩子，你错了。因为我爱你，你所需要的一切我都会供应给你，这是我甘愿为你做的。但是你活在这世上的意义和目的还有价值，是你要效法耶稣，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和帮助。今天教会里有很多世俗的东西在里面，那是因为很多的孩子我自很大，不肯放弃。 当神这样跟我说的时候，我求神怜悯我，我求圣灵来光照我，让我看清楚我自己到底抓着多少的老我不肯放手，我搬进神家的到底是什么。感谢主，神知道我们的有限，知道我们的软弱，他在带我们回到他家中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家规。教会是神的家，这个家跟世上任何的群体和团体都不一样，这个新家有神的家规。主耶稣曾经亲口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而最大的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什么意思？就是让你要用全部的人、全部的心、全部的生命和你全部的气息和能力来爱这位爱你的主，来爱人如己，来在教会弟兄姐妹之间来彼此相爱。这是神让我们每一个进入家中的孩子要守的规矩。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有很多人都已经在神的家中了，也在神的家中啊，把自己当成了神家中的一员，好好的不断的在学习和操练彼此相爱的功课。我们以赛亚有一位长辈哈，不久前刚刚做了手术，那他在跟我们分享中呢，他就说哈，主对我真是太好了，好到我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该怎么来说了。我现在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教会就是我的家，我求神医治我。就像昨天张伯利牧师说的一样哈，他跟神说，求你医治我的身体，让我的身体能够康复，我能够主日到教会，能够住在神的家里头，我要向曹老师学习，我也要服侍主，服侍弟兄姐妹，直到80岁。很多弟兄姐妹都关心这位长辈，说你手术之后的生活可以自理吗？他跟我们说哈，笑眯眯地说，这些都是小事，不重要，你们只要为我祷告就好了。其实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之前在中国的手术哈，曾经有过手术是失败的，给他的身体和生活是带来很多的疼痛和不方便的。但是他住在神的家中，他可以坦然面对这一切，他可以完全享受在神家中的美好。他说，我是一个人独居，我虽孤独，但我不孤单，我有神的同在，我住在神的家中，我感恩，我知足，我享受从神而来的平安。我也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信主可能很久了，可是常常感受不到像这位长辈一样这么深刻的体会神是如此这般的爱我们，也领受不到很多的美好恩典和祝福。这是为什么呢？我还要问相同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请你想一想，想一想你自己有没有真的住到神的家中呢？有没有真的与神同在，活在神的同在的家里呢？我记得和我同一天受洗的有一位姐妹哈，她比我大8岁。当她和我一起来分享她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一起流泪，一起祷告的。很好的一位姐妹，一直痛苦地活在他的苦难的当中。我跟他说，亲爱的，你可以开始新的人生，像我现在就在真实的经历中，让你自己全然地换一个活法，赶快进到神的家中来。他也说我想，但是呢，他说我真的放不下我的过去，当我一安静下来的时候，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我的过去，想的都是我的苦难。 常常有人问我，你到底是怎么听见神给你讲话的？其实在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也同样的问题问过很多人，我也听到很多不同种的回答，但是不管每一个人各自的经历是如何，最后他都会回到一点上，你要亲近神，你才能听见神跟你亲近的讲话，你要认识神，你才知道这是神的声音，这是神在跟你讲话。你要爱神，你就要知道这位神有多么的可爱，他是如何的爱你，他怎样倾倒他的爱在你的生命当中，他怎样在你每日的生活中陪伴你、照顾你、引领你和帮助你。当你都如此这般的认识这位神的时候，你一定会来爱他，你一定会来回应他，你一定愿意和他来对话。求神怜悯和帮助我们，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转眼看耶稣，不再盯住自己的过去，也不继续在世俗当中来打滚。六月是我们教会的关怀月哈，我们关怀部专门为大家写了这个关怀月的活动，今天的插页当中也有，请大家回去以后仔细的阅读。同时呢，我们也做了几千份的这个卡片，是要让我们的爱在我们教会、在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能够飞翔起来。那你可以成对的拿这个卡片，就是红色和紫色的。当你拿到红色的卡片的时候呢，你要想到神放在你身边的提醒你的弟兄姐妹是谁，无论他信主了没有，他现在的情况如何，你都可以带着神的爱和祝福带着神给你的祷告的权柄，你飞到他的身边来探访他，也可以在教会主日崇拜后来祝福他。你把这个红色的卡片哈，后面的这个贴纸撕掉，你就可以把这个卡片贴在他的身上然后呢，你按手来为他祷告来祝福。那紫色的卡片呢，你可以写上今天是几月几号你去探访了谁，然后在主日的时候你把这个卡片放到这个箱子里来让我们教会能够知道有多少人在这个月开始被爱所关怀、被爱所激励、被爱所祝福。我们希望这个活动不仅仅是这一个月的活动，是大家能够齐心合意的一直的做下去，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可以参与在这当中的。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新家就是要来建造教会。以弗所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的经文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两点，就是新人成长在神的家中要成长为合乎主用的器皿，所有进到神家里的孩子，包括犹太的基督徒、犹太人的基督徒，也包括外邦人的基督徒，这么说吧，就是被耶稣基督用宝血救赎回来的每一位的基督徒，也包括在这里的你和我，我们都要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单要搬进神的新家，得着藏身和宝库，有了上帝儿女的新身份，也不单要享受从神而来的安全感和神给我生命当中一切所需的供应。不止如此，神还要让我们在这个家中长大成熟，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让这全新的教育体系乃是基于神启示的规范性教导。使徒是谁？是那些被耶稣基督 呼召和差遣的人，先知呢是神的代言人。这段经文不仅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更重要的是只有耶稣基督是房角的第一块，最重要的一块，最关键的那块石头。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根基，使徒和先知不能取代他。使徒和先知是神所呼召来与他一起同工，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在建筑物的这个实体的全部当中，是由房角石，是由基础和基础上的上层结构一同来组成的。而房角石是最重要的那一块，所有的基础是向它看齐，从它发射出去的。而我们是被建造在这个基础之上的部分，要跟它全房联络的合适，成为一个合一的整体。第二点，基督徒要再一次的入室，要来建造神的家。前面我们说了，当我们信主了，我们要从罪恶的世界中出来，我们要出世，我们要进入神的家中。现在我们说了，当我们长大成熟了，我们还要明白神让我们在这地上有着使命和责任，是我们要再入世，我们要在这世上，我们要建造教会，我们要见证神的荣耀。21节和22节说，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整个建筑物都是靠着这个房角石来联络和开始的，渐渐的长成在基督里的圣殿。意思是说，我们的教会这个新的群体，这个整体的结构要联络的合适，是一个持续性的活动，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这个群体建造的目标就是圣洁，成为圣洁，成为圣洁的殿，成为让主圣洁的主在这里居住的圣洁的殿。为什么？因为神本身就是圣洁的，而我们外邦的基督徒能够有幸进入到这个群体，成为这个群体的一部分，在建造的当中也有份。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与房角石、与耶稣基督有合一，我们要和使徒和先知有合一，要与犹太的基督徒有合一。也就像彼得在彼得前书2章4节说得很好啊，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大的改变！我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居然能够成为上帝的孩子，主耶稣基督身体的一部分，神所住的灵宫的一部分，是带有耶稣基督生命馨香之气的一块活石。借着这段经文，神也让我们看到基督徒的成长和教会的建造是合一的。天父为这个家，为教会，为我们这些孩子，他做了三方面的工作。首先，他让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来效法他，并且他亲自做了房角的石头。第二，耶稣基督又呼召使徒和先知来与他一同的同工，来教导认识来让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来打下坚固的基础，能够听到且行道，活出上帝儿女的样式。在以弗所书4章11节， 他继续做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些教会的领袖，为的是要成全基督徒，各尽其职，合一的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建立我们的教会。那对我们基督徒而言，他要我们一边成长，一边的学习与神同工，一边的带领和帮助那些还弱小的刚刚进到神家的弟弟妹妹，能够一同快快的成长，成为新的合乎主用的器皿，一同再来建造主的圣殿，让这个圣殿可以不断的被建造起来，神的家不断的被成熟起来，长大起来。在这个整个建造的过程当中，维护这个建造，保证这个建造运行体系的，都是神自己，都是圣灵在做着合一的工作。他让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认识神，不断的委身，不断的合一，不断的彼此扶持，不断的来在教会来建立主的身体，建立神的圣殿。我们在建造教会的同时，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被神来建造。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啊，很多次我都感受到神对我们的信心还真是大，他竟然把这么宏大的一个建筑啊，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真神，借着他的灵住的圣殿来交给我们建造，让我们不但在建造的过程中有参与，还成为这圣殿的一部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在以弗所书当中，他也告诉我们，我们原本就是他的工作，他对他自己有信心，他对我们也有信心。我们呢，原本是神所拣选的，他救我们，他给我们新生命，他喂养着新生命，他栽培着新生命，他使用着新生命，他也祝福和带领着新生命，让这个新生命成为一个带着耶稣基督馨香之气的群体，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各个社区来为主发光，传扬和见证主的福音。就像我们昨天的福音布道会，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里有神的同在，是一个合一的群体，在这里为主发光，来传扬主的大爱。当这一切的美好我们能够看见，能够感受到，能够亲身参与在这当中的时候，我们真的感恩吗？我们真的珍惜吗？我们真的委身给神用吗？8年前哈，我去参加短宣的时候，有一位的姐妹跟我分享，她说我妈妈不识字，但是很多年前就信主了。从她信主以后呢，她每一天为教会祷告3个小时。当这位姐妹生了儿子之后呢，在刚出生不久，她就发现她的孩子有严重的先天性的心脏病。当时呢，他的妈妈就跟他说，孩子啊，你要来求告神，求神来帮助你。所以他就抱着他的儿子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祷告和呼求。他真的就像张伯利牧师一样，他跟神说，如果你救了我的儿子，医治了他，把这样的恩典赏赐了给他，我就把我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你，我就要来服侍你。神的恩典真的临到，他的手术非常的艰难，但是成功了。这个姐妹呢，就全部的奉献给神，在教会来服侍神。当我去见到这个姐妹的时候，也就是8年前，我去短宣看到她的时候呢，她的儿子已经上大学了。我去的那一周呢，正是她站在台上人生第一次讲道的时间。 姐妹非常的感恩，她告诉我说，她说燕姐啊，我们教会真的不像有的教会那么丰富，我们没有主日学，但是从小我就让我的孩子背圣经，他对神的话非常的熟悉，他爸爸也很鼓励他来服侍主，我妈妈这么多年从来没有间断每日为我们的祷告，他说我真实的经历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家庭三代人同心合意，你能够感受到，当你听了这个见证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吗？这一家人全人全心的搬家在主的家中来生活，全人全心的在主的家中来成长，全人全心的在主的家中同心合意的来建造神的家，来建造这个教会，来经历神的恩典，来领受神的祝福。前年和去年两年啊，我们以赛亚的有一些老人呢，想要来参加以赛亚团契的聚会，但是因为没有车，所以呢需要有车辆接送的服侍。那以西结的有一个小组的弟兄姐妹听说了，他们就主动的来跟我们谈，说他们愿意。有将近两年的时间，他们真的是不管春夏秋冬。他们每个月在以赛亚聚会的时间呢，他们就是开车来接送老人。当这些老人坐在车上回头看见坐在后面卡座里的孩子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很感动。好多老人跟我说，小叶呢，我们坐在这个车上我们真的很感动，刮着那么大的风，下着那么大的雪，弟兄姐妹来接送我们，带着孩子，这么小的孩子，两个小时前来接送，两个小时之后再来接我们回家。我们不但是感动，我们都不忍心。后来我们团契的同工一起来祷告寻求神，盼望神为我们开路，亲自的带来一些能够在我们团契聚会还有车的弟兄姐妹，也愿意接送服侍的。神真的是听我们的祷告，回应我们的祷告后来以赛亚团契的很多人可以自己基本上来满足，来接送我们的长辈一起来团契聚会。但是这个小组他并没有停留在这里我知道他们最近又在预备自己来和教会一起来接待我们国语堂要接受的这个难民家庭。所以你看见在神的家中有一群生活在这里，把这里当成自己家的，别人的需要就是自己的需要，真的能看见，能够摆上，能够付出的，这样美好的景象只有在神的家中能看到。这个昨天也是我们国语堂的这个布道会，张伯利牧师夫妇都在我们当中晚上11点多钟的时候，同工发出来信息来感谢所有的陪谈员和所有的参与服侍的同工。昨天有1300多人来参加福音布道会，整个会场都是坐满的。当我们看到满满的人带着渴慕的心来听着福音的时候，我们也真是看到弟兄姐妹的热心。我们要请问，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多少是在过去的两天你决志信主，今天来参加主日崇拜的有吗？有的话请你举手我们感谢主我们真的是看见不管是你带人带着你的朋友让他来听福音的，还是服侍的敬拜的团队，还是司事的团队，还是陪谈员的团队，还有那个车辆指挥的团队，还有在外面摆桌子摆书摊提供 DVD 服侍的同工，所有的同工昨天参与服侍的同工在我们当中的，我请你们起立好吧，也包括你们带着那些人来参加福音布道会的有吗？在我们当中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你们昨天都参加了，我们请你们起立。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 谢谢主啊，包括你们带朋友来的哈、啊，也参加陪团员各样服事的，谢谢主，我们也谢谢你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们，请大家坐下。当我们看见这样主动的服事，把这个福音能够再次带进社区，在领人到神的家中能够回来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感恩。我们也看见神真的是一直在我们当中来做工，从来都没有停下。神让我们看见，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他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一切。神也让我们看见，他兴起了这么多弟兄姐妹，同样带着爱心来回应神的呼召。当我们一起同心的来建造神的家，来建造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就一定可以成长。我们国语堂已经有19年的历史了，我相信当我们一起同心来建造我们的家的时候，我们国语堂可以继续的成长，继续的长大。那最后呢，我要提醒的就是，新人新家新生活是非常非常蒙神祝福的，所有的一切的恩典都是从神而来，神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倾倒在他的家中。所以每一个刚刚信主的，也不管你信主多久的，我们都盼望你在信主之后快快的立定心志，回到神的家中。以弗所书3:20-21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愿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主里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全人全心地住在神的家中，我们不但领受神的恩典和祝福，我们也一同地成长，一同地来建造神的圣殿，来建造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教会这个一起学习和成长的家，谢谢你我们可以抽离开世界，搬回神的家中来生活。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带着你的爱和能力进入到社会，借着在每天工作的职场和各样的机会，能够与主同工，传扬主你的福音，带领更多的人能够回到神你的家中。谢谢主你的救赎，你的养育，你的陪伴，你的引领栽培装备，谢谢你的慈爱怜悯，谢谢你的医治和释放，谢谢你那些无以计数的奇异恩典倾倒在我们身上。求主你牵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手继续的前行，直到见主你的面。愿我们所同心合意建造的教会是有根有基的教会，是讨主你喜悦的教会，是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